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尼克洛·安森是天津茱莉亚学院的一名作曲及视唱练耳教师，七年多在中国的工作生活经历，让这位美国小伙深深爱上了中国文化，并从《诗经》中汲取灵感，创作了交响乐《药子之无知》，用音乐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桥梁。今天的全景中国，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陶薇薇采写的录音专题《当《诗经》遇上交响乐》。
当长笛吹奏出第一串音符，凛冽的古筝声轻巧地划破夜空，悠扬的大提琴紧随其后，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奏响了一场精彩的中西对话。美国作曲家尼克洛·安森创作的《药子之无知》在这里迎来全球首演。《药子之无知》以《诗经》中的三首诗作为歌词，古筝跌宕起伏的琴音完美融合到大提琴与西洋打击乐中，渲染出一幅水墨画，将2000多年前中国单声部音调的精华尽收囊中。这支乐曲拥有中国独特文化底蕴，又兼具西方浪漫主义色彩，重现了2500年前的远景，塑造了一个诗人的家国离愁。几度谢幕后，一位棕发碧眼、戴着黑框眼镜的小伙起身接受掌声，他就是美国青年作曲家、天津茱莉亚学院常驻教师尼克洛·安森。
在疫情的环境之下，还是能在国家大剧院写一个20分钟的新东西，然后有好多人来看，看那个很多观众，气氛特别好，还是觉得很幸运。
很难想象，这样一部中西文化碰撞的作品，是一位外国作曲家在不到3周内创作完成的。当被问到灵感来自何处时，尼克洛·安森说，这背后是他十几年来对中国音乐和文化的学习与积累。尼克洛·安森1988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从小学习钢琴和中提琴，热爱音乐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世界著名艺术殿堂茱莉亚学院。在圣安东尼奥上高中时，一位华人朋友让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常去他家吃饭，很想跟他们沟通，觉得他们这个在家里一起吃饭呀什么的，就这种很传统的家庭概念都很好，包括在院子里种一点什么丝瓜呀、冬瓜什么的，都觉得好有意思。
从大四开始，尼克洛·安森每天坐着地铁从茱莉亚学院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上中文课，他也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刘嘉诚。
家庭的家，承诺的承，这是个挺中国的名字。
安森在茱莉亚学院作曲系读书时，正好赶上百年校庆。那时执掌茱莉亚学院的是老院长约瑟夫·波利西。学习政治学出身的他，对东方世界同样充满了好奇与向往。在他的带领下，茱莉亚学院变得更加开放多元。那一年，一个建设海外校园的梦想在波利西心中萌生。
I've worked with my colleagues and friends.
我提出了一所学校两座校园的愿景，筹建之初是在全球范围选址。从1920年开始，茱莉亚最多的留学生来自中国。如果我们来到中国，就可以面向亚洲、面向世界展开招生。当我们真正到达中国，来到天津时，很惊喜地发现天津这座城市的发展理念与我们的初衷一拍即合。
一切仿佛缘分注定，尼克洛·安森也在这时来到中国。2010年暑假，22岁的他第一次一个人背着包从纽约飞到上海，先后游历了浙江、云南和四川，竹林、雾海、稻田、茶园、瀑布，这些书中描写的画面一个个展现在眼前，美到令他惊叹。 那时想在中国长期学习的念头萌生了。
我来参加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夏天，就是几周的一个作曲项目，要求我们写一个包含民乐器的作品。我选择了琵琶和笙，我就是觉得乐器的性格特别能代表中国人的性格，很有特色，还是有了长期待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想法。
随后安森申请到了奖学金到中国留学，在中央音乐学院他遇到了中国著名作曲家叶小刚。在叶小刚的带领下，安森接触到了很多中国传统民乐器，开始尝试在中国民歌的基础上作曲，其中不少是将琵琶、二胡、古琴这些中国民乐器与西方管弦乐融合的创作。他对中国民族乐器、中国传统民歌的使用也日渐成熟，随后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首中国风交响乐《江南序曲》。
去上民乐配器的课，去了解这些乐器，要是去参加一些演出，你可以大概知道它的音乐是什么，它的基本的弹法是什么，但是怎么把这个东西融合到你自己的音乐语汇当中，那是一个要慢慢调整的过程。所以我买了那个国家出版的每一个省有特别厚的一本书，都是简谱，一个1000多首，比如说有一本是浙江，一本是安徽，我就是看了简谱选了这些旋律，我就觉得好听，选了3首浙江民歌，写了一个江南序曲。
那几年茱莉亚学院海外分院项目快速推进，选址、奠基、大批高水平艺术家齐聚天津的消息纷至沓来，安森也成为学院首批教师。在他看来，天津茱莉亚将成为卓越音乐教育与中西文化互鉴的完美结合，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
在我们古典音乐的这个，就是有新的音乐学院是非常少见的一件事情，美国是一定不会有这种情况，现在都已经满了，就是这种感觉。乐团也是不会有新的，不会像中国越来越多。
在这期间他还收获了爱情，和一位上海姑娘组建了家庭，成了中国女婿。她把家安到了天津，迅速爱上了五大道里风格各异、造型美观的小洋楼。闲暇时牵着心爱的宠物狗漫步海河岸边，惬意的生活就此开启。
自2020年1月23号10点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就在一切即将步入正轨的时候，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学院的计划打上了大大的问号。安森的梦想还能延续吗？事情远比想象的更困难。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所有外国人持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直到8月中旬才逐步有序放开复工复产和其他各类必要来华人员签证。终于在2020年9月，天津茱莉亚迎来了第一届共39名研究生，他们来自全球8个国家，各国的音乐家汇聚一堂，让世界文化在这里交融。安森也成为学院首批教师，将原汁原味的茱莉亚教学带到了天津。
天津茱莉亚的第一节课应该是我带的，真的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机会，可以就是从头开始一个学校，不仅仅是人，就是建筑啊，都是非常新鲜。第一次听了一个研究生的管弦乐团，终于我第一次听他们表演，觉得哎呀，我们茱莉亚真的感觉落地在中国了，我们茱莉亚真的来了。
天津茱莉亚学院带给师生们的不仅是专业水平的提升，更是合作、倾听、理解、交融的过程。著名指挥家、天津茱莉亚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于龙说：“
音乐是一个世界语言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表现方式。天津茱莉亚不仅仅是在我们技术层面上面看待教学技术，更不可多得的全世界唯一的一种建立起来的新的体系，就是他在音乐和文化上的交流的打开来的这个渠道。”
在天津茱莉亚学院，安森遇到了一大批像于龙一样的高水平的艺术家。今年2月，他收到了学院艺术总监何维的邀约， 能否为学院五月与国家大剧院携手上演的中西对话谱写一首新曲。拟邀名单中有中国著名作曲家谭盾、郭文景、陈其刚，还有姚晨，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典型代表。同时，学院还请到了古筝演奏家常静、低男中音歌唱家沈阳。这个用音乐碰撞交流思想的机会，正是安森梦寐以求的。但如何用音乐的方式实现中西对话？疫情期间，安森有了更多时间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中国古筝演奏家常静向他推荐了《诗经》。优美的词藻虽然让他为难，但更让他着迷。
The marshland holds the carambola tree, soft and pliant its branches be. With its careless beauty and tender sheen, the life of a tree is the life for me.
我英文版我看完了，国风看完了，就100多，差不多，
就慢慢的一个词一个词去了解。
但是这个时候看了就觉得这个我就非常的懂这个意义，然后加上音乐的目的也很清楚。
最终，安森选择以《诗经》国风中的《蜀离》《简析》和《习有常处》三首诗为基础，创作了交响乐《药子之无知》。从第一首略显悲情、体现人生百无聊赖的苍凉之感，到第二首快板、雄壮、豪迈，却隐隐感到浮华下空洞的心情，再到第三首逐渐归于平静。一株果树在泥泞中生长，2500多年前徐徐展开的这幅画卷吸引了安森。在他看来，西周时期的中国诗歌与西方古典文学在哲学层面高度统一，是一种精神和风骨的象征。
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东西，就是其实就是他的古老，有点像看那些西方那个文学的，就是最古老作品，比如说荷马那些感情啊，3000年没变过。所以它一方面很陌生，一方面很熟悉。我一棵树，它虽然它长在那儿很漂亮，但是它不知道世界的痛苦，世界的麻烦。我也想做一棵树。
选准了题材，安森马上面临两个严峻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自己对古筝这个古老的中国乐器并不熟悉。虽然此前他有过不少使用中国乐器创作的经历，但古筝有其特殊性，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与西方管弦乐常用的12平均律完全不同。安森带着忐忑的心情，不时地向常静请教，将古筝与大提琴、长笛还有室内打击乐配合起来。
古筝这次我也挺担心的，所以就马上开始看一些视频啊，然后问常静各种问题啊。有一天在商场里有人卖琴，就是卖古筝和古琴，就摆在那儿，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正好我就可以就自己过去随便弹一些东西，开始这种研究过程。
一步一步的摸索，安森在紧张的3周内完成了作品的初稿，把总谱发给了歌唱家沈阳，这位近几年在歌剧和艺术歌曲领域都广受赞誉的低男中音歌唱家，再次展现了卓越的艺术修养。一开始排练得非常顺利，但是到最后一首《习有常处》，诗中《药子之无知》究竟该唱哪个音，让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这个字怎么办？对，这是第一个问题。OK， 肯定不是月吧？但是我又问了一些人，他们觉得又是药。其实当时他的每一个字的发音都不是现在的样子，因为要不乐平时不唱吧，都会唱聊。他也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五六个不同版，最早的发音一直到现代的，最早的那个你完全就听起来不像中文。当时的沈阳选择了唱药。
疫情下，《诗经》恰好契合了美国作曲家的内心独白。承受生命之重的人们将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眼下的情景？安森将对远方亲人的担忧与疫情尽早过去的期望汇聚在音符上，以中西方交融的方式呼唤新的生命。歌唱家沈阳惊叹于安森对于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禅韵以及天人合一追求的深刻理解，同时他所带来的这种国际化的表达为古老的《诗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个作品汲取了很多中国先秦古风，从我的学习、排练和演出中能够感受到它吸收到了很多真正的中华文化的意蕴，它对音乐与《诗经》歌词的相互关系做到了一种极致。
这首作品虽然仅有20分钟，但对尼克洛安森而言却仿佛找到了全新的路径。耀子之无知，这支交响乐将安森对中国意象的理解和表达交融音乐当中，将他在中国遇到的人事物巧妙穿插，展现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奇妙效果。天津茱莉亚学院管弦乐表演小提琴专业2年级学生多米尼克说，音乐最棒的地方就在于它像诗歌、绘画一样，可以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加深了解，让大家进行沟通，甚至在比我们人类意识更深层次的地方展开交流。这是一场由二度创作引发的一次中西对话，从真正意义上诠释了音乐无国界。
他为《诗经》创作的乐曲令人着迷，他一直鼓励我去探索音乐的各个维度，并真正深入到心灵当中去，更富创造力，这种感觉太棒了。
如今在天津茱莉亚的校园里，时常能看到一个背着包赶着去给学生上课的身影，安森也正忙着为即将毕业的首届研究生创作一曲弦乐四重奏。听说学校有新的专业设置计划，他也期待将作曲列入其中。他要带领更多的人去解构音乐中西对话的新形式。
我们大部分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在我们的校园以内，因为也有很多外国学生，还是能看到愿望的一点点实现。希望疫情过去了之后，可以让我们纽约和天津的人经常飞来飞去。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突然有很多我的作品的演奏的机会吧，而且特别是给我们乐团写东西，看学生的一天一天的进步，感觉很有成就感，再也不想离开了。我就一步一步随着我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吧，因为其实这个两方的文化的荣誉，其实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目的，是一个就生活的状态。